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尼希米记第十二章，讲到耶路撒冷城墙建成之后，尼希米率领众百姓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城墙奉献礼，他们把新建的城墙归于神的保护之下，承认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所建的城墙就是枉然。他们把墙内的耶路撒冷城献给神，归荣耀给神，承认自己是属神的百姓，他们奉神的名住在其中，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仰望神的供应。我们在这本书前面的经文里读到，尼希米带领众人在建造城墙的过程中，常常会遭遇难阻和困难。但在今天城墙落成的奉献庆典上，则看到民众的喜乐和夸胜。是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先来读一遍今天选读的 QT 经文，尼希米记十二章43-47节。那日众人因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城中的欢声达到远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的田地照律法所定规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太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所当得的份。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描述了城墙奉献礼当日的欢乐场景。耶路撒冷城墙的建成，不单单表示被掳回归的犹太人的家园得以重建，更意味着整个犹太民族团体的重整和信仰生活的复兴。因此，城墙的落成对于被掳回归的犹太人来说，那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在城墙奉献的欢乐日子里，他们将散居在各城各乡的利未人都召集到圣城耶路撒冷来，把圣城献给神。这个奉献的过程自然要由祭司和利未人来完成。这些蒙召前来的利未人，他们首先洁净自己，再洁净众人，之后他们又洁净城门并城墙。因为神是圣洁的，每一个参与侍奉的人都要预备自己的心，用一个圣洁的生命去面对神。利未人还组建了一个歌颂赞美神的大型诗班，他们击鼓跳舞赞美神，用丝弦的乐器赞美神，他们扬声歌唱赞美神。到了城墙奉献庆典的那个日子，尼希米将负责歌颂赞美的诗班分成两个队伍，这两队人都从位于城墙西南面的谷门出发。第一支队伍由以斯拉率领，在城的南面绕墙前行；另一队人则由尼希米带领，在城的北面绕墙而行。两个队伍都围着城墙绕行，其目的主要是借着绕墙一周的游行，向神献上公开的称谢和赞美。两个队伍虽然朝南朝北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行， 但最后却在同一个地点汇聚，那个汇聚的地点就是圣殿。两个队伍齐聚在圣殿的那一刻，是整个城墙奉献礼的高潮。他们吹号、弹琴、奏乐、歌唱、献祭。第43节经文说，那日众人因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儿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城中的欢声达到远处。这是一个举国欢庆、万众欢腾的日子。众首领、祭司和利未人通过献祭、吹号、弹琴、奏乐、歌唱来见证他们的喜乐，普通老百姓则通过高声的喊叫来表达他们的称谢和感恩。这欢呼赞美的声音上达天庭，传到远方，久久回荡在耶路撒冷圣城的上空。经文里特别提到，妇女和孩童也都欢喜快乐。神悦纳这些妇女儿童的欢声笑语，因为这欢乐的声音发自于他们的肺腑，这些真诚的喜乐和感恩被记录在圣经里，为要使他们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在奉献礼结束之后的同一日，尼希米还带领百姓做了两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两件事分别是收奉献和宣读律法书。第44节经文说，当日他们派人管理库房，将各城的田地按律法所定规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送入库房，使他们不致缺乏。在城墙奉献礼的当日，百姓情绪高昂，对神的恩惠心存感激。尼希米鼓励百姓把对神的感激之情化为行动，按律法所定规的缴纳奉献，使祭司和利未人得到供养。不只是如此，他们也再一次确立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殿里当尽的本分和职责。这一场盛大的感恩庆典带出了良好的果效，祭司和利未人比往日更加尽忠职守。经文说，歌唱的遵守神所吩咐的按时供职，守门的也守洁净的礼，保持圣殿的清洁。利未人忠心的侍奉使百姓大得安慰，他们派人管理库房，将各城田地的按照各城田地的多少，把祭司和利未人所当得的份归给他们，以确保神的仆人得到供养。当日所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宣读神的律法书。13:1说，当日还宣读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在城墙奉献礼的那一日，除了赞美、感恩、献祭、收奉献，还宣读神的律法书。在这个欢庆的日子里，向众人宣读神的话语，那也是必不可少的。神的话可以将善与恶摆在人的面前，显明在百姓的心里。神的话若在人心里产生功效，就会叫人知罪悔改。当日律法书被宣读之后，百姓再一次得到提醒，他们把所领受的教导付诸于行动，表示要与亚门人、摩亚人和其他外邦人断绝关系。犹太百姓知道神不喜悦他们沾染外邦人的恶习，当即表示要与一切闲杂人绝交，把这些外邦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以免他们渗透在民间，成为百姓的网罗。从刚刚分享的有关城墙奉献礼当日所发生的这些历史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尼希米他不只是带领百姓修造城墙、重建圣城，他还抓住一切机会向百姓重申神的约、重申律法。 城墙和城邑，那只是看得见的他们回归重建的硬件部分，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的还有更重要的软件部分。这些从被掳之地回归故乡的犹太百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出生在异邦的巴比伦，他们不熟悉律法条规，不清楚圣殿里的敬拜礼仪，他们不认识与他们先祖立约的以色列的神，不明白属神子民当尽的本分和职责。尼希米他之所以要在城墙奉献礼结束的当日再一次确立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殿里的职分，再一次确保利未人所当得的份被送入库房，并再一次在会众面前宣读神的律法，重申神的约，其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和督促百姓重建信仰，持守圣约，使神的应许和祝福能一代接一代传承给以色列的子孙后代。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大家都在跟着读经进度读尼希米记，这卷书到明天就要全部结束了。你们读完之后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和开启？昨天我们小家的一个姐妹问我，尼希米记这本书是不是尼希米本人的自传？嗯，听她这么一问，我发现读这本书确实有一点像在读尼希米的传记，因为他讲述了尼希米本人回归祖国侍奉神的事迹。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篇幅直接引用了尼希米本人的笔记和备忘录，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在推动犹太百姓定居耶路撒冷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但记载了他手所做的工，还记录了神在他心里所动的工。故事中穿插了很多尼希米本人对过往历史的回顾和在重建过程中他向神献上的祷告。这些深情的回顾和诚挚的祷告，读来觉得亲切又感人。尼希米他原本是在波斯王亚达薛西手下担任酒政，但他放下国外高官厚禄的舒适生活，回到耶路撒冷，带领被掳回归的犹太百姓重建家园。他出任犹大省长12年，在这期间，他组织百姓修建耶路撒冷城墙，解决百姓疾苦，数点百姓名册，他向百姓宣读律法书，重申神的约。他带领百姓进食祷告，竭力恢复圣殿的敬拜。他努力使圣城有人居住，使圣殿有祭司服侍，使利未人得着供养。他纠正各样的不正之风，使百姓认罪悔改。他不只是致力于国家社会的重建，也全力以赴帮助百姓重建信仰。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如何感动和呼召尼希米，并且一直保守引领他，使他成为被掳回归的犹太百姓的领路人，成为那个时代神所重用的器皿。他给神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祝福。不过尼希米记这本书它不是尼希米本人的自传，这本书的作者是以斯拉。以斯拉参考了尼希米的笔记和回忆录，并且加以整理写成此书。尼希米记和前一卷书以斯拉记一样，是旧约圣经中的一本历史书，它讲述的是被掳回归的犹太百姓的故事。这一群人，他们不久前才刚刚离开被掳之地的巴比伦，经过长途跋涉回到故乡， 等待他们的是无人居住的凄凉的城邑和无人耕种的荒芜的土地。以色列王朝早先的雄风不再，君王的冠冕已然滑落，但神的眷顾和祝福仍与回归的百姓同在。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神兴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先知和领袖来帮助和安慰他的百姓。在重建过程中引领他们重建家园的有先知哈该、先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有文士以斯拉和省长尼西米。这些先知和领袖，他们虽然从未佩戴过皇冠，也不曾统领过军队，但他们都是神所重用的器皿。他们在被掳回归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为犹太民族重建家园、恢复信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的故事被记录在圣经里，铭刻在神国的历史中。他们的地位和尊荣远超过与他们同时代的列国的统治者和独裁者，他们的影响力也远胜过当时名噪一时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那《尼希米记》这本书所记录的犹太百姓回归故里、重建家园的故事，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联吗？当然有。当年他们从被掳之地的巴比伦回归故乡犹大，今天神就是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到他爱子的国度。当年他们离开束缚奴役他们的异邦的土地，今天主耶稣救我们脱离捆绑辖制我们的罪孽。当年从巴比伦回归犹太地的百姓，他们人数很少，势单力薄，但犹太民族将要从这里重新开始。这开头虽微小，但幕后却要大大加增。只等到那至大的先知出现的时候，弥赛亚的国度将再度兴起，神百姓的历史将要翻开全新的篇章。你知道上面这些话都是指着新约时代的我们所说的吗？那至大的先知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他的救赎，你我今天都成了属神的百姓，成了属灵意义上的以色列人。弥赛亚的国度今天通过属神的教会得以在地上建立，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当年被掳回归的犹太子民，在耶路撒冷城中重建圣殿、再造城墙、恢复信仰。今天属神的教会和属神的百姓在世上广传福音、拯救灵魂。今天你我的身体成了圣灵居住的圣殿，属神的教会成了神与我们同在的居所。当年他们在圣殿里敬拜神，今天我们则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神。当年被掳回归的百姓在修造城墙、重建圣城那段最黑暗、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凭信心领受神话语的安慰，靠祷告获取神同在的支撑。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面临着末世属灵征战的挑战和考验，我们也当超越环境，凭信心靠祷告去摸着神的同在，使神的旨意能畅通无阻地运行在你我的心里，成就在神的教会中。在今天晨祷分享的最后，我想借用一下《尼希米记》这本书结尾的那句出自尼希米之口的祷告词。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从始至终，在侍奉的过程中，尼希米单单仰望神的祝福和赏赐，他以神为赏赐自己的主，并且坚信 他所做的一切必得赏赐。他的祷告也可以用来概括我们今天对神的祈求。是的，主啊，求你纪念我们，施恩赐福于我们。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施恩赐福于你。